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教师被以莫须有罪名判6年半，吉林残疾妇女张俊玲再遭冤判坐轮椅入狱，屡遭迫害黑龙江张国海被诬判4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穆岭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孙世伟先生在帮助一位老人安装玻璃后遭警察绑架，2021年7月20号被海林市法院以莫须有罪名诬判6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现年68岁的孙世伟是穆岭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师，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肾炎四个加号、关节炎、气管炎、心脏病、甲亢以及便血等疾病。1米8的个头，体重不到100斤，浑身无力，手也不好使，到处求医问药也无济于事，他的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在绝望之际，孙世伟学练了法轮功，一个半月的时间，身上的病全都好了，人也红光满面的。孙世伟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因工作出色被评为穆岭市优秀教师，校长还给他申请涨了1级工资。2005年在一次歌会上，孙世伟仅仅因为唱了一首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歌曲被人诬告， 被非法判刑八年，在佳木斯连江口监狱遭到多种酷刑迫害。他的老母亲临终都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遗憾地离开人世。2013年，孙世伟出狱回家，才知道自己已被学校开除公职，连养老金都没有了，只好自谋生路。2020年4月24号，孙世伟在建行小区为人安装玻璃后，遭国保警察绑架。孙世伟再次被绑架，给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他的妻子几次昏倒在地，右侧乳房溃烂一个大洞，患上了乳腺癌，生活上需要别人照顾。孙世伟的大儿子本来计划出国与大儿媳团聚，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现在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患病的母亲。孙世伟的妻子经常跟人说，因为孙世伟是被冤枉的，所以我才痛苦。如果他真犯法了，那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们家是传统家庭，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如宾，是幸福温馨美好的一个家庭。我真心希望孙世伟早日回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初，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残疾妇女张俊玲坐在轮椅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目前监狱不让家人会见，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现年62岁的张俊玲在22岁时被火车撞伤，左脚腿截肢，国家鉴定为三级残疾。40年来，张俊玲不得不使用假肢，残肢处经常出现红肿、流水等状态，吃尽了苦头。2007年，张俊玲又得了乳腺癌，右侧乳房全部切除。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他身体上的十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残肢处的红肿、流水现象也消失了。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张俊玲因粘贴不干胶向民众拜年，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到绑架。张俊玲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15天后放回，后被监视居住，从此遭到社区人员及派出所警察不断骚扰。2019年9月26号，延边州龙井法院对张俊玲非法庭审，匆匆定罪。因身体情况严重不适，张俊玲被非法判缓刑，监外执行。自从张俊玲被关押在拘留所迫害后，她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获得健康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不佳状态，左脚腿截肢处出现损伤，不能再安假肢行走，只能坐轮椅。加上中共人员不断去家中和电话骚扰，逼迫她放弃信仰，张俊玲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全家人也无宁日。他修炼前患有的多种疾病也相继复发。近日，张俊玲又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中共人员称，2019年那年判的刑不算了，从2021年6月9号送进看守所开始算，刑期一年半。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张国海先生被枉判四年。2021年6月3号，张国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现年50岁的张国海是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车辆段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脾气暴躁，患有神经衰弱等疾病，身体虚弱。1996年，张国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单位里，张国海兢兢业业的工作，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获得一致好评。2019年7月27号，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中山派出所多个警察跨区到向阳区志兴小区张国海的住处，将他绑架非法抄家。他的邻居7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兰也同时被绑架。张国海和张淑兰被劫持到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并于当晚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近日得知，张国海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诬判四年，张淑兰老人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张国海共遭七次绑架，七次被关押到看守所，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张国海遭到电棍电、毒打、马座等酷刑折磨， 他的家人被勒索巨款，单位无力将他开除，家庭被拆散。2008年后，张国海一直流离失所。2009年，张国海被非法通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2年的坚守，正义之声已无处不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19年前，也就是2002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在其到访的城市德累斯顿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当地出动了725名警察，为的是阻挡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前去抗议迫害元凶江泽民。德国警察看见穿黄衣服的就查问、翻包、搜身，还调用直升飞机侦探。这是因为江泽民有额外的要求，不能见到穿黄衣服的人。法轮功学员穿的是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色衣服。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居然答应了这样一个完全违背人权的要求，令人匪夷所思。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法国。2004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巴黎警察粗暴拘留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甚至给部分学员戴上手铐。仅仅是由于一些学员佩戴了黄颜色的围巾，围巾上印有真善人和法轮大法的字样。这种违反民主法治、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据明慧网的统计报道，中共11位高官在15个国家的20次访问过程中，对法轮功学员运用了17种迫害手段，包括驱逐、殴打、骚扰、抢走横幅、向到访国提供虚假的诽谤信息和黑名单等等。其实在1999年中共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之后，还是有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官员纷纷以个人或民间团体的形式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由于西方政府正式出面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还是极为少见的，多数国家政府都是采用中共要求的秘密会谈的方式，就是外交辞令中所谓的双边人权会谈。然而，这种不公开的、没有多方参与的会谈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共感受不到外界的舆论压力，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导致在中国大陆有数十万人被绑架、监视、非法判刑、被酷刑折磨、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无以计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俗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凯斯女士打开万圣节装饰品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藏着叠了八折的来自中共劳教所的求救信。写信的人名字叫孙毅，他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8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长期的酷刑，被迫奴工劳动。孙毅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朱莉将求救信照片首先上传到社交媒体后，最后引起了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以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关注。而在这之前，这些主流国际媒体很少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只因为朱莉女士晒出的这封求救信既真实又震撼，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了舆论，使得曾经面对迫害默不作声的媒体不得不开始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境遇。接着，2018年4月，纪录片《求救信》首映。 事件的真实性和迫害的惨烈事实震撼了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紧随其后，2019年5月，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调查影片《一个姐姐的救赎》，讲述的是法轮功学员王可菲女士被迫害致死。20年过去，王可菲的遗体至今仍然被冰冻在劳教所，家人无法安葬。这些真实的纪录片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9年6月，在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判决，又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法庭指控中共活体摘除器官已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多年，而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来源。这个判决具有国际通用法律效力。同期2019年年中，香港发生了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持续半年之久，香港市民的和平抗争和中共的血腥镇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香港青年将中共的暴力手段集结为1400个镜头，上传至国际网络，令世界震惊。时间来到了2019年年末，爆出武汉肺炎，中共不仅隐瞒疫情，还在武汉肺炎已经传播之际依然举办万人宴，导致这一场瘟疫之灾席卷全球，至今全球已经有420多万人丧生，还不包括中共国、北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2019年这一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和极端自私的统治手段，犹如重锤惊醒世人，令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魔鬼面目。于是由美国发起，世界各地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的实际举措，比如陆续取缔孔子学院，宣布在美国的中共媒体为代理人机构，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党员，禁止入境，驱逐出境，冻结他们在美账户等等一系列具体制裁措施。同时截至2020年末，全球已经有32个国家、643位政要共同签署声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一位香港年轻的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欠法轮功学员一个道歉。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我对法轮功存有误解，我还经常把个人对法轮功的偏见告诉同学和朋友，平时对法轮功的媒体很排斥。自从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每次参加抗议活动时都会看到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同时也有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之前对法轮功的误解致歉。有一市民留言说，我曾经不肯相信法轮功的人被共产党活摘器官，经过今次事件我才明白以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何其残忍，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想向他们道歉。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是法轮功学员22年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如一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真相，法轮功的真相，是他们这22年无私的奉献，使人们才渐渐明白共产党毁灭人类的目的。人们从心底喊出，法轮功，对不起。2021年5月14号，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一书，获得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最佳首发图书奖项。该奖项有160多位评委，被认为是独立出版商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国家级荣誉之一。一位知名作家评价称，在全世界范围对中共邪恶本质认识最清楚的就是法轮功团体。真相接踵而至，正义不会缺席。继美国之后，28个国家已经制定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举发签证，冻结资产。对于迫害法轮功的恶徒的国际制裁一个接着一个，中共党员禁止入境美国，9000多名610迫害者名单已经被送到欧洲20多个国家，即将被制裁。22年了，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天涯海角还是在街头巷尾，他们始终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达对于真善忍的不懈追求， 以及对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揭示。正义的声音无处不在，法轮大法好，世界都知道，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汩汩清泉，抵挡着污垢与黑暗。严冬已经逝去，春天还会远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
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太神奇了，子宫瘤未经手术自行排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60多岁的女人，她的娘家是个大家族，以前每当有事大家碰到一块儿，她就是大家的话题，身体怎么不好，气色怎么难看，该吃什么营养品补一补。现在大家有事凑到一块儿，她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夸她身体好，全家就属她最健康。那么是什么让她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家住在山东济南，父亲是个医生。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听父亲说，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因为心脏发育不良，造成身体供血不足。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天，我总是手脚冰凉，没有正常人该有的那种活力。我还记得奶奶说过，我是个糠骨，因为我的骨头特别松软。母亲常常握着我的手叹气，担心我活不长。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确实和其他的小孩子不一样，我的手指甲稍长一点就会向外翻着长，像个簸箕状，玩水时间长了指甲就软得像泡过的粉皮，这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那个时候小小年纪，我就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苦恼。十几岁的时候，我又被另外几种疾病缠上了，头上长了顽固的发癣，令人恶心的头皮屑好像永远都落不完，双脚长了讨厌的脚气，长满了水泡，干了就开始爆皮，没完没了的重复循环。那个脚烂的真是自己都不愿意看一眼。这些问题看似不大，却让我的自尊心备受打击，逐渐产生自卑、厌世、不合群的病态心理。便秘按说是大人们的专利，可是我小小年纪就在承受着六七天排便一次的痛苦了。成年以后曾经多方面的进行调理，然而始终没见效果。1989年厄运再一次降临了，那一年我才30多岁，身体突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一个月来两次例假，一次持续六七天，而且量很大。到医院一查，子宫里面长了三个瘤子，大的那个子宫瘤就像小孩拳头那么大了。年过40以后，我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瘤子还在不停地长，血液在大量的流失，5克多的重度贫血，导致了心脏病最终爆发了。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口气儿上不来，那颗心就难受的似乎像要裂开一样，
整个胸腔和后背好像有一股巨大无形的力量在拼命地挤压着，那种痛苦无法形容。我同时还承受着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折磨。那三个瘤子需要手术，腰椎间盘突出也需要手术，可我那残缺的心脏却承受不了任何的手术。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废人，犯病的日子需要家里老人抽空照顾，丈夫干一天活回来还得洗衣服做饭，全家人都活得很无奈。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人听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从朋友那里给我借来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之前我在电视上听到过法轮功，但都是中共官方负面的宣传，因此一直以来我对法轮功这三个字有些望而生畏，思想上有所抵触。但我现在都快绝望了，家人又是一片好意，于是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起了《转法轮》，慢慢读了起来。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读完一遍《转法轮》后，书中详细讲解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以及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真正目的等。这些博大精深的法理让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很快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反应，整个腿里面像爬满了虫子，奇痒难忍，同时还伴随着钢锥刺骨的巨大疼痛。通过读《转法轮》，我知道这是李洪志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所以我并没有害怕。后来师父又帮我清理了肠胃，最初两个小时不停地连拉带吐，难受的有点承受不了的感觉，但是很快这些状况就消失了，身体顿时就感觉轻松了。几天之后，无意之间我发现自己的指甲变得坚硬了，破天荒的能用指甲去挠痒了，我兴奋的真想到大街上去喊。2006年中国新年过后，弟弟在重庆那边建了个新厂，让丈夫去主持工作，我也跟着一块儿去了。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在持续着，我怕随身携带法轮功的书和练功音乐的磁带路上会被发现，所以就没敢带到重庆。到那以后，学法和练功都放弃了。不久，我的病又复发了，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身上没有力气，三层楼都下不来，站着都吃力。丈夫害怕了，说：你活生生的来的，如果不活着回去，我怎么交代啊？咱去医院吧。随后我就住进了医院，下午进去的，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医生说：你心脏不好，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丈夫回到家，在网上不停地查找各种保健品，只要是营养的、补血的，不管多贵，他都给我买回来，极力地维持着我的生命。说实话，我已经对生死是听天由命了，我很清楚，那个瘤子继续长下去，将意味着什么。2006年底，侄子结婚，弟弟捎信儿让我们回家喝喜酒。2007年2月份，我再次回到重庆的时候，为了保命，我已经顾不上害怕，随身就带上了《转法轮》和练功音乐的磁带，开始认真地学练法轮功。大概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三天三夜不间断地排出一些腐烂的东西，硬邦邦的死肉，大的像荷包蛋的形状，小的像一团切碎了的花生米大小的方肉丁。就这样，长了近20年的烂瘤子，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彻底清理干净了。随着我继续学法练功，我的脚气不见了，便秘也消失了，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康复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2007年4月，我们回到济南，我过去的同事、家人、亲朋好友见到我以后，没有不惊叹的，都说我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刚得知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得以康复的，他们都赞叹法轮功的神奇。2009年，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每当我抱着两个孩子上下楼，碰到院里的人，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脸光光的，白里透红，不认识的人以为我才40多岁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祝听众朋友们都健康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古代的修炼故事。张道陵是东汉时期沛国人，原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晚年时他感叹地说，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他得到了皇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有一天，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他们成千上万，或乘车骑马，或驾龙骑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使，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秘录和正一法文传授给张道陵。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于是就给百姓们治病。张道陵想启迪人们的廉耻心，但他又不愿意动用刑法，就立了一条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犯了罪就会生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代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不敢再重犯，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后来张道陵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食料，终于把丹炼成了。丹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觉得升天的时机不到。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灵活运用，但总的还是和先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常一个人。有一天，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来了个叫赵生的人，但不是从东方来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张道陵就对赵生考验了7次，7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生。 第一次对赵生的考验是赵生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生，骂了40多天。赵生在门外就露宿了40多天，张道陵才让他进门。第二次考验是让赵生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生。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生这儿过夜，并和赵生同床挨着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生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生，但赵生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第三次考验，赵生在路上走时，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30块金子，赵生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第四次考验，让赵生进山砍柴，让3只老虎来撕扯赵生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生一点也没有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少年时就没做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三只老虎待了片刻就离去了。第五次考验，让赵生在街上买了10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老板却污蔑赵生说他没有付钱。赵生就脱下自己身上的豪裘和棉袄给了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回去把绢绸献给师父。第六次考验是让赵生看守粮仓，让一个人去向赵生磕头讨吃的。这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生满了脓疮，又腥又臭。赵生看见后十分可怜他，甚至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了饭。那人临走时，赵生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峭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有人的胳膊那么粗，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300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站立，汗流浃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生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生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202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生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2-3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生，赵生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生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 只有王常和赵生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才能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生和王常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起跳下了悬崖，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生和王常，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三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生、王常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邑县胡明山练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副，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生做七次考验，以便度他。从这件事也看出，张道陵是先知赵生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从古至今，修炼二字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一个修炼人只有意志坚定，才能突破重重的考验。修炼不注重形式，只看是否付出了真心诚意。若是守住这坚定的一面，他日必有所成，否则也只能是在滚滚红尘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了，悲也。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该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质朴的农村人，他们各自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虽然说当时的情况危险，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先来听听一位妇女讲的2020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是山东农村妇女，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8月16号这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挂车牌，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对面来了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边还有一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候就占用了人行道，结果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挂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当时可把司机给吓坏了，因为他只看见电动车翻在了沟里，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以为人被压在了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摔到沟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是动弹不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从沟里的草丛里爬了出来，倒是一点都没摔坏，只是右腿的膝盖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看见我从沟里出来，司机这才缓过神来，赶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儿，也没摔坏，哪儿都没坏，不用去检查，踏板电车也是一点没坏。司机挺吃惊的，就问我，大姨，您真有福，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您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倒是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里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儿，经常给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明白了真相，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你看我这啥事儿没有，全都是大法师父的保佑，救了我的命。司机听了之后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儿讲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得福报。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咱们再来听听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哥哥的神奇故事。我有个哥哥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生活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反对，还很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要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了，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他只是应付我，心里边不相信。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的儿子就去地里烧秸秆，点火之前一丝风都没有，点火之后突然起了风。哥哥家的地挨着山，正好风往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了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100万的养殖场，要是不能够及时把火扑灭，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火扑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话，心里想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就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哥哥把这事儿讲给他女儿听，说，以前你姑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呐，这法轮大法太神了。我知道后从心里面感谢师父帮哥哥一家解除了大难。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